感恩就会有奇迹。当我为我身边的人，为我自己，为我的经历，为我的遭遇，甚至尤其是为曾经甚至一直到现在还给我带来麻烦的人去感恩的时候，天主就会改变我，天主更会改变他。真的，他开始变得可爱。其实是说天主使我的心不再那么硬，而开始柔顺，感恩就会有奇迹发生。其实这是说五饼二鱼来告诉我们，这些人的信赖，天主会照顾他们，天主来照顾每一个人。你不要说我已经无路可走了，我已经忍无可忍了，我真的过不下去了。一个方面可能真的在现实生活当中是很残酷的，但是同时是说我没有去看天主，所以我觉得真的过不下去了。感恩是一个坚忍的期待。有时间可以去看约伯，我们就不要去详细的去看他的这一份期待，使他得到了加倍的恩典。但是我们要小心，我们去渴望，我们去坚忍，我们去期待，不是为了得到，只是得到一些降福，只是得到一些恩典。因为最大的礼物是天主自己。所以圣诞庆祝的核心是圣婴，而圣婴愿意诞生在我的心中。因为耶稣诞生已经是2000多年前的事情，为什么教会还一直在庆祝，每年都在庆祝？庆祝的目的是说让我们每个人都来接受他，从心里来接受他，接受这一份平安，而且我们成为这个平安的一个传递者。我们要把平安带给我们身边的每个人。现在慢慢的兴起来的这个风俗，我应该是从国外借鉴过来的，在平安夜会有平安果。当然一个方面是一个谐音，而另外的一个方面是一个祝福，而这一份祝福要借着我们在生活当中的具体的行动来表达。不是说你给这个老人送去了一个平安果，他真的就平安了，这只是一个记号。那么他希望得到的那个平安是什么？是尊重。他希望得到的这个平安是一个孝顺。一个病人不是说你给他送去了一个平安果，他那个病就好了。病人需要的是什么？是一个理解，是一个感同身受，是一个陪伴。所以我们应该来明白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每一位的那个责任，而且真的是在圣诞期，在每一年的圣诞期，我们对这一点，对这一切能够越来越有一个认识，一个理解，而且也有一个生活，一个生活当中具体的表达。感恩让我们学习不再抱怨。我们真的有很多的抱怨，其实本来可能我们每个人的想法，比方说我们这个活动，如果是召集这个活动的人，就希望人更多一些，但是来参加的人就希望不要太挤，能够舒服一些。这是每个人的心态。如果我去参加一个闭经，不是我来讲闭经，我也希望说一个比较舒适的一点，能够这样会比较容易。但是这是一个现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感恩邀请我真的学习不要去抱怨，无论是因为自己还是因为家人，无论是因为长辈还是因为晚辈，不要抱怨。因为已经是一个事实，就是这样的父母，就是这样的孩子，就是这样的兄弟姐妹，就是这样的丈夫，就是这样的妻子，天主也在。这就是在这个现实当中，今天天主在。所以不要抱怨，因为抱怨解决不了问题。如果因着你的抱怨这个世界就会改变的话，那么耶稣就不用来，你就抱怨就够了。耶稣来接受十字架，但是耶稣来没有拿走所有的痛苦。即使他复活了死人，即使他治好了病人，即使说他让残废恢复了健康，但是他不是拿走所有的痛苦，而是来告诉我们痛苦的那个意义。 所以一个不想接受痛苦的人，一个在逃避痛苦的人，其实是一个很脆弱的人，很幼稚的人，是一个需要去成长的。不要抱怨，因为抱怨不是基督徒的特色，因为抱怨只能让你的心情更糟，只能让你觉得麻烦更大，只能觉得忍无可忍，抱怨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感恩就是学习说很正常，什么意思？面对今天，面对每一个人，面对每一件事，面对每一个人的反应，来接受，来接受。在堂区里边，教友们也跟我说，说你看神父楠楠一个教友不进堂了，我说很正常。楠楠一个老师不来堂区教药理，我说很正常。楠楠一个地方他们拜圣体去的人很少，我说很正常。很正常的意思是什么？是我们来看天主的慈悲，我们真的来看天主的慈悲。所以感恩邀请我们来看天主对这个世界，对每一个人，对我们自己的那一份爱，那一份最大的爱，就是不管我们做什么他都在接受，他没有觉得不理解，他没有大吃一惊。那么去讲那个故事，说有一个地方，这个耶稣被钉十字架上的这个苦相就显奇迹。也许大家听过这个故事。有一天有一个人，他就去求耶稣，他也去想看这些奇迹。然后耶稣就告诉他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不要说话，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不要说话。有一个人就来求恩典，一个很富有的人，天主我要出去远航，坐船远航，求你保护我平安顺利。结果他走的时候把他那个钱袋子就留在这个地方了，落下了，他不知道是走了。接着就来了一个穷人，特别穷的人，天主我没有钱花了，家里边的人需要照料，但是没有了，请你来照顾。结果他一低头一看，有个钱袋子，好，拿他就走了。这个人就很不高兴，说耶稣你看看，那个富人把钱丢在这儿了，穷人拿走了，不公平啊。一会儿那个富人发现那个钱丢了，回来找，找半天找不到，天主我的钱丢了但是找不到。耶稣不让他说话，但是他说我知道你那个钱拿走了，那个穷人刚才来了，他把他拿走了，你赶紧去追他。他就去追他，然后他拿上钱，找到他那钱了，拿上钱他就去走了。然后过了一天，就有消息来说他们出行的那个船就遇到了飓风，就给沉了，所有的人都淹死了。然后天主就耶稣就告诉这个人说，看我说了不让你说话，是吧，说他把他的钱丢了，而这个穷人他特别需要，穷人就拿走了，这点钱对于这个富人是无所谓的，但是对这个穷人他就能够去救命，养活他的一家人。他拿不到钱他就不会去出海了，他不出海他就不会在那里被淹死了。所以借着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真的来提醒我们说，学习来接受天主的计划，接受天主的安排，不要去抱怨，学习来感恩。感恩就是来接受今天，即使我们觉得比较糟糕。而感恩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学习来放下自己，不再是按照我们的认识，按照我们的计划，按照我们的安排去做，而是说来接受天主的安排，来接受天主的诫命，来接受天主的旨意，来接受今天。就是面对现在这个现状，我自己也好，我会有我的强项和我的弱项，我会有我应该感恩的地方和我成长的地方。我的家庭，我的家人，我的丈夫，我的妻子，我的父母，我的儿女，我的工作，我的身体的状况，我所有的一切，我都学习来接受，而且我都学习来珍惜，我都学习让这一切越来越进入秩序。所以感恩就是我学习来谦卑。在我那个堂区里边还有另外的一位神父，我们一起来服务，他来的时间不是太长， 有一次啊，因为在展礼之前我们要见面，有一些事情，我去找他啊，他就说好，我们去一个教友家吃饭吧。然后去一个教友家吃饭，我就觉得很惭愧，因为我在那里差不多有八九年的时间，我都没有去过这一个教友家庭。他去的时间很短，他就带我去这一个教友家里吃饭，我就觉得哎呀，心里边觉得很不是一个滋味儿。真的说明我这个神父做的差的很多，因为不过去了解自己的教友。圣诞节前还请另外的一位神父，我去我那个堂区去听告解，一个年轻的神父，他在升神父之前呢，在我那个堂区服务，所以也比较了解。我去找他，他说这个告解差不多听完了啊，有几个老人出不来，我就去他们家里边给他们听告解，然后给他们中服。哎呀，我听完了我又觉得很惭愧，说每一回过山里的时候，老人们在我在的时候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啊，就是很容易去忽略他们。所以我就能够来发现说，其实每个人都在努力，甚至真的每个人做的比我做的更好。虽然说可能我在这个堂区时间最长，但是并不见得说照顾哪一个人照顾的那么周到。也就是说，我们学习去看自己的那些限度，因为这是一个事实。第一个神父他带我去这个教友家里吃饭，不是为了来让我很难堪，一定不是这样的一个目的。他想去走访教友，去看每一个家庭，甚至他来邀请，因为那个男主人好像平时都不去进堂，他就提醒，最后我们要走了，他就提醒他啊，说圣诞节了，圣诞夜要去进堂，这是他的目的。而后边提到的这一位神父，他这样做完全就是出于真的希望每一个人在圣诞节之前都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准备，所以他们出来不方便。他也不是说在提醒我说你对教友们管得不周到，不是那个样子，他也出于一个爱教友的心。所以一个方面，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来发现自己的限度，就是自己有一些地方没有做好。而另外的一个方面，真的学习去看别人，看我们身边的人他的那个优点，不要认为说他都是一无是处的，不要认为总是从一个主观，从一个片面，从一个我自己的角度去看人，这样我们真的能够更学习去感恩。在认识到自己的限度的同时，学习去感恩，其实这些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那么对于自己的责任，应该努力，应该做到更好。圣诞期接着看躺在马槽当中的婴儿，让我们每一位学习来看新生命。这个新生命就是在基督内的诞生，我们也学习成为天主的孩子。成为孩子就是如同一个孩子一样去信赖，如同一个孩子一样去委顺，也真的开始一个天主孩子的生活，一个像似天主的生活，一个新生命，就是与基督同死同生。旧的我应该死去，而现在的我应该是新的我。我们不要只是在看自己的那些缺点，那些软弱，那些毛病，那些限度，甚至自己的罪过，应该来看天主的恩宠，也来相信天主的恩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已经被祝圣了，我们已经被救赎了，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同生了。我们要活在基督内，要是让属于罪恶的自我消逝，要真正的做一个天主儿女的圣洁无瑕的生活。这是在圣诞期我们要不断看的，这也是我们应该来感恩的。一个方面是因为天主指给了我们这一条道路，另外的一个方面是说天主已经给我们这些恩典，让邀请我们在信德当中越来越生活出来，越来越实践出来。这不是什么伟大的口号，这是一个事实。因为洗礼就使我重生，重生就是开始一个天主儿女的生命。我们的整个的生命就是因父及子及圣神的生命，不再是因我的名，是因父的名，因子的名，因圣神的名，因天主的名，是一个像似天主的，如同天主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要效法基督， 我们要如同他一样，而效法他的开始是感恩，因为这一切都是白白的。那么让我也学习，让我也学习在我的生命当中来感恩，即使有很多的遗憾，即使有很多的事情，即使有很多的考验，即使有很多的困难，即使有很多的不如意，我也学习来感恩，因为天主对我的这一份爱，这是那个最重要的。感恩使我们能够更轻松的去尽自己的责任。如果每天我们面对责任的时候都是愁眉苦脸的，都是垂头丧气的，但是这些又是必须做的，那么就不如说怀着感恩的心能够很执着的去做。在家庭里边的责任是我们面对天主的那个信仰的一个试金石，也就是说我对家人做了多少，那么就说明我对天主爱了多少。若望总统在他的书信里面这样也这样来提醒说，如果我们说我们爱天主，但是我们去恼恨自己的弟兄，这是在撒谎，那么天主不在他内，天主的爱也不在他内。如果天主根本不在我们内，这是一个最可怕的。怎么样让天主住在我们内，这是我们去尽我们的责任，对于父母去孝顺，对于孩子去管教，对于兄弟姐妹去友爱，按照良心，按照天主的诫命，我来做好我该做的一切。感恩就是以身作则，因为天主爱我，所以我学习用天主的爱去爱人。我学习首先在我自己内来接受天主的爱，因为有的时候当我总是说我很软弱，其实是在拒绝天主的爱。天主有能力使我坚强，但是因为我自己的自私，因为我的懒惰，我不想坚强，我不想去付出，我不想去尽我的责任，我在拒绝。所以学习来接受天主，学习在天主内来肯定我自己，也学习借着天主的力量的支持和帮助来尽我的责任。只有当我尽好责任之后，才能够有资格去升天堂。感恩就是如同保罗宗徒所说的，来夸耀我自己的软弱。我有缺点，我有毛病，我有限度，甚至我有罪过，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最重要的是说，即使我这样糟糕，天主仍然在爱我，天主一直在爱我，天主没有舍弃我，天主也没有让我名誉扫地，天主也没有让我臭名远扬，没有，天主一直在爱。那么天主的这一份爱邀请我学习来接受我的限度，甚至学习来夸耀我的软弱。夸耀我的软弱是为了彰显天主的奇妙的工程，并且激励我自己能够努力做得更好。所以圣奥斯定写他的忏悔录，不是为了教给人怎么样去犯罪，是为了来颂扬天主的德能。感恩就是每天好好的活着，甚至可以说珍惜每一天，做好今天我能够做的，做好我今天应该做的，不要推迟。如果我今天能做，不要推到明天，因为可能明天就没有机会，所以不要给自己留下什么遗憾。其实接着来谈这些，也是邀请我们越来越调整我们自己的心，真的学习来面对天主活着，而且面对天主很喜乐的活着。天主知道我的缺点，我的软弱，我的毛病，我的限度，甚至我的罪过，但是天主一直在爱我，他在尊重我，只要我去向他说我错了，他就会宽恕，只要我愿意来领受，他就来到我的心中， 这是那一份最大的恩典。我学习来感恩，我也学习用我自己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见证，而且我学习不要再抱怨，以身作则，能够来接受，来陪伴，来支持，让我自己也让我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来成长。感恩就是如同天主一直在欣赏我一样，我也学习去欣赏我身边的人。感恩就是我也学习来赞美，来感谢，来发现每一个人的优长。感恩就是我在天主内，在天主的帮助下去背我的十字架。最后邀请一点，因为我们人比较多，地方比较狭窄啊，我们都能够有一个彼此的支持，也能够有一个奉献，就是来奉献我们自己的这些不方便，奉献我们自己的这些劳苦，让这一切也成为我们感恩的一个理由。天主给我们的最大的礼物是他自己，所以能够成为天主的儿女就是我们感恩的那个最大的原因，也让我们每天都以天主儿女的身份来感恩，这就是对于天主的那一份最大的光荣。不管说我们能够去做一个轰轰烈烈的事情，还是说因为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留在家中，甚至我们的身体不方便，甚至我们得病只能够去生病，没有健康，我们都能够来感恩，这对于天主都是一个最大的欢爱的表示。